何文玉跟姑娘石金辉按照赵二侠的吩咐，在八家寨八燕山的门前卖艺，这下引起了轰动，就惊动了狗屎的奴才火龙鱼。这小子迈着罗圈腿儿来到人群后边，往里一看，哎呦，哪来这么漂亮的大妞啊，长得真够俊的啊。他心里的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心说呀，这叫飞来凤，要带到我们府里头，让我们大爷知道他是非高兴不可，我就能领一笔重赏。这小子想到这儿，分人群来在了里边，别练了，别练了。石金辉收招定势，往旁边一退，何文玉过来了，啊，为什么不让我们练？我说这个妇女呀，你光顾了打把式卖艺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不是八家寨吗？
是啊，
这座府是谁家的你清楚不？哟，那我可不清楚，我们初来乍到，俩眼一抹黑，哪知道是谁家呀？那好，我就告诉你，这就是金头蜈蚣八燕山我们八员外的府。我们员外爷乐善好施，土度慈航，那是本地的大善人啊。凡是打把式卖艺的，凡是走江湖的，有个马高凳短的，我们员外爷都慷慨解囊。你们甭练了啊，跟我进府见见我们大爷，把你们的困难说一说，那有多好啊，我保你们发个小财，特别是这小姑娘长得这么水灵，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吗？八家寨的父老乡亲一看，心里这个恨劲儿就甭提了，心说看见没，这两个妇女要倒霉啊，魔鬼把魔爪伸出来了，但是谁敢言语，心里头干着急，替他们俩人担心。可是何文玉和石金辉正要求的是这样，按着计划，他们就要打进八燕山的家，把他们抓的那些姑娘给救出来。因此何文玉假装吃惊，这您是哪一位？我就这府里的总管家，我姓霍，叫霍龙鱼，大伙叫白了管我叫火龙鱼。闹了半天是火总管，我们真有点困难，大爷真能帮忙吗？放心，包到我身上了，即使说大爷不帮忙，还有总管我呢。
咋到府里去，乡亲们散散散散吧，
你们光看热闹也不给钱，看个什么劲儿？就这样把何文玉、施金辉带进八府，
然后这府门关闭了，两道门插管全插好了，把顶门杠子也顶上了。何文玉一看就知道他们没安好心，因为事先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心里头毫不慌乱， 况且这两个女人都是巾帼英雄，女中丈夫，满身的武艺，何况又有花木兰、赵大侠、赵二侠、铁三刚等人在外头接应，所以他们心里有底。且说火龙鱼把他们让进一个闲房，请坐请坐请坐啊，不然伙计给他们先准备点水喝，告诉厨房给做几样美餐，让他们先填饱肚子，容我到里边通禀。二位姑娘，你们暂且休息啊，渴了就喝，饿了就吃，不要见外，我去禀明员外爷。火龙鱼一转身出来了，等来到正房，见着八燕山这金头蜈蚣正招待客人。他们家今天来俩客人，是菊花沟来的，菊花沟的沟主大恶霸，这人姓夏，叫夏长青。夏长青派他俩侄儿来的，一个叫夏大海，一个叫夏大成，两个小恶霸。我这俩小子撇着辣嘴在两旁一坐，正陪着八燕山说话。他们说话没正经的事儿，上这儿来做买卖来。什么买卖？拐带人口，这就是人贩子。不过他们比那人贩子还要可恨万倍，专门抢人呢。现在他这府里头压着21个大姑娘，最大的不超过20，小的也就才16、17岁，全是鞍山良民，被他们拐带来囚禁在院中，好准备用车送到菊花沟。夏长青呢，再把这些女子一转手送给突厥人追欢取乐。他们为了讨好突厥人是不择手段，什么坏事都干。这夏大成、夏大海来了之后，手里的拿着花名册，正跟八燕山说：“大叔，你帮了我们沟主的忙，我们沟主非常感激，等货到手之后马上把3000两白银就给您送来，一定不耽误。”好说好说，哈哈，咱们都是自家人嘛，其实就不给我钱，我也应该给沟主办事，谁让我们俩是好朋友呢啊。别着急，今儿个走不了就住这，明天再走也不晚。不行，我们沟主十分着急，跟突厥的五殿下已经打好招呼，3天之内必须把这帮年轻的女子送到连营，要耽搁了时间就不好办了。好好，那么你们也得吃完饭才能走呢。就这样，八燕山把他们留下在这吃饭。正这时火龙鱼进来了。袁爷，我有点事儿跟您说。
什么事儿说吧，这又没外人。
他飞来凤马。
什么意思？说清楚点。
哎，咱门前来了两个妇女，一老一少，那老的也不太老，也就是38、39、40郎当岁，看那模样年轻前也是个俊人，他还领个姑娘，嗨，甭提多漂亮，在咱们府门外打把式卖艺。我料识小计，把他们娘俩骗到咱的府中。员外，您看这两个人怎样消化呢？是您留着，是凑数送到菊花沟。
哦，有这等事，这可真是飞来凤。这两个人现在何处？
哎，都在下方屋呢，
让他们来，我要亲自过目，然后再定夺。
哎，大师，您等等，我这就去。
火龙鱼到了下午，这娘俩刚喝了口水，这小子呲着牙把脑瓜一拨了。我说你们是不是娘俩
啊？是啊。
你们可有福分呐、方才我如实的跟我们袁伟爷一说，哎呀，我们袁伟爷非常非常高兴，让你们到里头见个面，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直接提，多谢总管，希望您投钱带路。
跟我走，跟我走。
把这娘俩领进正厅。哎，这屋里头可够讲究的，全是一堂楠木的桌椅，精工细作，全是雕刻的。正中央八扇洒金屏风，前边是镶大理石心的桌子，转圈都是高脚椅，上头有星星红的毡子垫，因为天热还有一层竹帘。进了屋又阴凉又痛快，这娘俩举目抬头一看，正中央坐着仨人，为首的这个头上戴着火红缎子员外巾，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，身穿对花员外氅，白护领白水袖，下身有桌帘挡着看不清楚。可在他的左右坐着两个壮汉，看年纪在30左右岁了，全是大块头，一个青脸一个黑脸，这两人背后都背着护手电光双钩，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。再往屏风旁边看，还站着四名彪形大汉，全背着手，沉着脸，跟四尊泥胎差不多少。两旁还站着十几个仆人。何文玉心中暗想，甭问，正中央穿员外服装的肯定就是本地的大恶霸八燕山。他这么想着呢，火龙鱼给做介绍，袁伟爷，就是他们娘俩。八眼山是个花中的魔鬼，色中的魔王啊。他手捻着胡须往下看着，眼光就落到石金辉姑娘身上，他恨不能一口把石金辉给吞下去。哎呀，这哪是人呢，这分明是月宫的仙子啊。这样倒扯倒扯，穿上华贵的衣服，那简直就是美人图啊。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哦，不要担惊害怕，一旁落座吧。总管，给他们准备座位。
是，坐坐坐，别害怕，我们大爷可慈善呢，那心可好呢。
这娘俩坐下来，石金辉把头一低，显出羞羞答答的样子。八燕山就问，
你们是哪儿来的？
山西五台县的。
哎呦，可不近啊，
怎么到这边来了？
哎，别提了，这年头兵荒马乱，老百姓不得安生，我家有10亩薄田也没法种了，后来没办法，带着我这个干女孩到寺外打把式卖艺，为的是吃口饱饭，若能积攒俩钱呢，带回家去好勉强度日。就这样我们流落到这边来了。
哦，是够苦的。家里还什么人呢？
我没有男人了，还有3个孩子。
哦，
那么打瓦斯卖艺一天能挣多少钱呢？
那可不一定，有时候能挣百十个老钱，可有时候都开不了张。
可不是，这年头就是这样，大家都穷，拿不出钱来。嘿嘿，碰上本员外算你们的福分呢。我给文银50两。
哟，谢谢员外爷。
拿银子去。
这没等练呢，先给50两银子。
有一个仆人拿个托盘，垫块红布，上着白花花的文银一小堆，就往桌上一摆。巴彦山用手一指，看见没，10足文银50两啊，你们可以拿去度日。不过呢，你们说是打把式卖艺的，我还不太相信，我打算看看你们娘俩的功夫，要练到好处，我一高兴还要加倍有赏。
火龙鱼就说，是啊，我们袁伟爷也练过武，对练武的人非常亲近，那你们就练练吧啊！袁伟爷一高兴加倍给赏钱。
就这样，何文玉练了一趟花拳。其实巴彦山对这个不感兴趣，这就叫像不像作比成样。他迷了麻糊的看完了，点了点头，
嗯，
不错不错。其实哪儿不错他不知道，他那眼睛全在石金辉身上。我说那个姑娘该练练了。石金辉按着计划左扭右扭，说什么也不练，看那意思有点抹不开。巴彦山一看这姑娘脸蛋通红，就好像醉海棠相似，他更着了迷了。怎么姑娘，你既然是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，你有什么抹不开的啊？害臊吗？还是为什么？
何文玉替他说话，袁伟爷荣禀，我们是庄稼人，练的都是庄稼把式，您看在外头练呢怎么的都行，到您这屋来练呢有点犯拘，这是一。二呢，您看您手下这些人甭问，都是练家子，那体格有多好啊，我们这一练呢就好像圣人门前卖字画，官老爷面前耍大刀，因此呢就拿不出手去了。我倒好吧，人老了脸皮也厚，也不嫌丢人现眼，可是我这干女孩就不同了，他怕这一练呢大伙笑话他。我说袁伟爷，您发发慈悲，您要愿意看的话就您一个人看，最好让这些位都远点躲躲，您看怎么样？
哦哦哦，
原来如此，好吧，我就一个人看。火龙鱼在，你陪着客人到前院去，你们都听着。他身后站着4个彪形大汉都过来了，袁爷袁爷袁爷，没事你们别在这戳着了，愿意溜达就溜达，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，今儿个放你们假了，都走走。
哎，是，这些人巴不得走呢，有的想去赌钱，有的想去嫖女人，还有的想去发个外快，所以这句话就好像射纸相似，众人是一哄而散。这霍龙鱼就陪着夏大成夏大海奔紧前边那层院去了。这屋里头就剩了巴彦山和2个仆人。
何文玉石金辉一看机会来了，一切进行的非常顺利，抓贼先抓头啊，
只要把巴彦山给抓住，那些妇女就算得了救了。你手下人再多，有劲儿也使不上。何文玉一只手，他们都早远了，回首把门还关上了，拿着顶门杠子也顶上了。巴彦山看着还乐呢，还
嘿嘿，何必呢？我让他们走，他们就不敢回来，用不着插门。何文玉把门都插好了之后，转回身来，抱着肩膀，冲着巴彦山一乐。
这呀，巴彦山就一愣，心说这女的有病，是疯子。这一乐可不太好看呐！
哎，你乐者为何？
袁麦爷，您是不是姓巴，叫巴彦山呢？
哦，对呀，
您就是本地的员外，
一点都不假。
袁麦爷，在我们没练武之前，咱们做笔买卖，你看好吗？
哦，你们还会做买卖？做什么买卖？说吧。
听说您这拐来21名青年女子，现在都囚禁你的府中。我求员外爷赏脸，把这些女人交给我，怎么样啊？你要交出来，我亏待不了你，可以饶了你这条命。你这脑袋还能长在枪子上，如果你要不同意的话，巴彦山今天可就是你的末日，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。就在这时，石金辉唰啦把外衣就闪掉了，那里边早准备好了，一伸手撤出宝剑，就把巴彦山给逼住。
别动，动我就捅你个透心凉啊！
巴彦山如梦方醒，知道上了当了。
哎呦，他们是谁呀？好毒辣的计策呀！先用稳军计把我稳住，然后又调虎出山，把我身边的人都支走了。我自己给我自己下了绊子了，到现在是追悔不及。看这俩女人这个动作，手底下都有点功夫，我可不能吃了亏呀。但是他又不甘心失败，仗凭着经验，这小子脸刚一变色，又恢复了平静。他往椅子背上一靠，二位，小人有下情回禀。